第51篇，按着神新约经纶，在四个阶段里之包罗万有的基督。二，以赛亚53章10节下半至11节说，他使自己成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那义者我的仆人而成为义的。另一，这段话里有四个点。基督使自己成为赎罪祭，他看见后裔并延长年日，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许多人因着认识他而成为义的。这四件事的头一项属于第二阶段，就是基督钉十字架的阶段。其余的三点属于第三阶段，就是基督复活的阶段。在以赛亚53章11节上半，功效一词是插进来的，在原文里是没有的。功效就是基督之魂劳苦的结果。基督借着将魂倾倒以至于死而受苦。那个劳苦当然该有一个功效结果。以赛亚说，基督必看见他魂劳苦的结果，就是功效，他便心满意足了。然后以赛亚53章11节下半说，有许多人因认识那义者我的仆人而成为义的。这里的认识是指认识那义者，即复活的基督做神的仆人。许多人因着对他有这样的认识，就要成为义的。许多圣经版本将这节译为，许多人得称为义。原文这可有两种意义，但我们比较喜欢将此句译为，许多人成为义的，因为这是指在复活里的基督。称义主要与基督的死有关。然而基督要使我们成为义的，不是仅仅借着受死流血来称义我们。这主要的意思是使我们成为义的。这必须在复活里，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使他作为义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因此，启示录19章7至8节说，当心腹为着羔羊的婚娶预备好的时候，要身穿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圣徒所行的义是指我们借着活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主观的义。基督在他的复活里要使我们都成为义的，借着他自己这复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以赛亚53章12节说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。以赛亚53章这简短的一段是指基督的升天。基督乃是在他的升天里将我们带到诸天之上做他的俘虏。我们曾是撒旦的俘虏，但基督借着他的死与复活释放了我们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也掳掠了我们。如今我们乃是他的俘虏，在他的升天里他将我们众人与他一同带到诸天。当他升天的时候，以弗所4章8节说，他掳掠了那些被掳掠的。 将恩赐赐给人。扩大本新约圣经将此句译为，他率领了一列被征服的仇敌。这就是说，基督征服了撒旦，就掳掠了撒旦所掳掠的，使他们成为他的俘虏。在他的升天里，基督将这些俘虏都带到父那里。在诸天那里，他与父这位大者并强盛者同分掳物，均分掳物。我们要来看基督的复活，以及在基督的复活里并借基督的复活所产生的一切项目，我们就需要冷静下来，也需要有清明的心思。以赛亚53章10节和11节所说的后裔和功效，有许多的含释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在新约中关于基督之复活的定义里，包括许多项目。保罗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极致地解释并说明了基督的复活。保罗对基督复活的说明向我们揭示了许多像基督复活的产品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这位经过过程的基督，末后的亚当，就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基督复活以后，他所要经过的过程就完成了。原初基督在已过的永远里乃是神，他仅仅是神，在他只有神性以及这神性一切的属性。约翰一章一节指明这点，说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然后在人被造4000年之后，近2000年前，那独一的神成了肉体，那是他所经过之过程的头一步。他成了肉体，就进入他这过程的隧道。他这样做，就成了一个人，一个神人。在外面他是一个人，在里面，他一点不差就是神。他经过了成为肉体，就不仅仅是神了。他这从玛利亚所生，躺在马槽里的婴孩，不仅是神，乃是神人。说躺在马槽那里的只是神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他躺在那里不仅仅是神，也是一个小男孩。照样，说躺在马槽里的只是一个男孩也是错误的。因为在那小男孩里面的乃是神。在他的成为肉体里，基督这位神人生活了30多年。他从北到南走遍圣地一带，主要是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，在约旦河以西。主耶稣在这么狭长的地带来回行走3年半之久。虽然他作为神人是非常伟大的，但他只有一次显出他的伟大。在马太17章1-8节，他与他的门徒彼得、雅各与约翰上到黑门山上，在他们眼前变了形象。6天以前，他曾告诉门徒说，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先，要看见人子在他的国来临。他在山上变相时，他的面貌仍是人的面貌，但他的脸面发光如日头，衣服变白如光。在那时刻，他乃是在荣耀里的人。这完全是他所经过之过程的一部分。 在他成为肉体的末了，就是他人性生活的末了，他自愿进入死。基督的死在三方面是很奇妙的。在属人的方面，他是被杀害的，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从早上九时到正午，他被人宰杀三个小时之久，然后从十二时到午后三时，神进来了。当神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时，神算他是宇宙中唯一的罪人。因此，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代死，在十字架上神伤他压他，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，审判了他。因此，他的死被神算作为我们的代死。从十二时直到午后三时这三个小时之间，天地黑暗了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这就是说，基督借着他的死，将神与人之间的间隔拆除了。不仅如此，地也震动，坟墓也开了，许多已死圣徒的身体也起来了。他们尚未复活，乃要等候一些时候，等到基督复活时，他们也复活，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死后他们往哪里去了，我们无法追查。这一切是指明基督的死不仅是人所引起的死，乃是直接由神按着他的公义所施行的死。第三方面，他自己也甘愿受死。他不是被逼或强迫去死，乃是自己将命倾倒，将魂舍去，为我们而死。在他的复活里，基督这位经过过程者，就是末后的亚当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在约翰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，祝棚节的末日，主耶稣站着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入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话指明他的信徒要接受那灵，然而那时还没有那灵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神的圣灵已经在那里，但他还不是那灵，因为在基督复活以前，神的圣灵尚未得着完成。那灵还没有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是在他复活的时候得着荣耀的。当耶稣进入复活时，他立刻就得了荣耀。因此，在他得荣的那天，就是在他复活那天，他作为那灵回到他的门徒那里。他回来不是要教训他们，乃是向他们吹气，告诉他们要接受他做那灵。在基督复活以前，这样的灵还没有。因着许多基督徒对基督复活的产品认识不多，所以他们没有看见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他们许多人甚至不相信今天基督就是那灵，他们认为这是异端。根据他们的看法，神圣三一的三者是分开的，父是父，子是子， 灵是灵，说子是灵乃是错的。说子有一天成了那灵，乃是异端。然而，我们若说基督不是那灵，我们就抹杀了灵前15章45节下半和灵后3章17节。这两节清楚指明并有力的确认，主就是那灵。借着经过死的过程和复活的过程，耶稣成了这样一位灵。当他达到复活的阶段时，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是基督复活之产品的头一项目。基督的复活产生了赐生命的灵。这赐生命的灵乃是做事灵之基督的实际。希腊字的意思就是灵。因此意思就是属灵的。基督是灵，所以他是非常属灵的。英文字的意思是属于空气的，就是满了空气的意思。今天我们的基督乃是属灵的，满了属天、神圣、属灵的空气。今天我们可以到加油站得着汽油、空气和水。让我们来到基督我们的加油站这里，得着属灵的油、属灵的气和属灵的水。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好驾驶我们属灵的车。赐生命的灵乃是这样一位是灵之基督的实际。今天我们的基督不是物质的，乃是属灵的。他的确有物质的身体，但他的身体是属灵而物质的。今天基督是灵的，他乃是赐生命的灵。这是为要借着分赐生命而繁增、生产、扩展。我们都是基督的一部分。我们得救以前，不是基督的一部分。然后那次生命的灵随着福音的传扬，将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得着重生，成了基督的一部分。这是基督的扩展，基督的繁增。实际说来，我们不是美国人、中国人、日本人或韩国人，我们乃是基督的繁增，是基督的各部分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这居守卫者成了从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。在王上17章，以利亚使寡妇的儿子复活。在约翰11章，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。至少这两个人是在主耶稣以前复活的。耶稣怎能视为死人中的守生者？答案就是，以利亚使寡妇之子起来，甚至主耶稣使拉撒路起来，都不能算是完满的复活，因为他们复活以后，又都死了。然而，主耶稣的复活，乃是活到永永远远。不仅如此，在复活里，我们的主今天乃是在荣耀里。拉撒路和以利亚所使之复活的人都没有进入何种的荣耀。然而当耶稣从坟墓里出来时，他进入了荣耀。他不仅复活了，他物质的身体更变化形状成为属灵的物质身体，这才是够标准的复活。在耶稣以前，没有人经历到这样的复活，因此他是从死人中首先复活的。这是基督复活之产品的第二个项目，基督的复活。 在其中他成为死人中的首生者，是为着使神的新造有新生的起头，也是为使基督成为身体的头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成了使新造有新生起头的那位，他也成为身体的头，在顶端的一位，这也是他复活的产品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这神而人者，在他的人性里由神所生。在他复活以前，基督已经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他为什么需要由神所生？答案乃是，在基督复活以前，他只是神的独生子。当他是独生子时，他仅仅是神圣的，不是属人的，他只有神性，没有人性。借着成为肉体，他成了一个神人。在他是神这一面，他无疑是神圣的，但在他是人这一面，他复活以前就不是神圣的。在他的复活里，他把他的人性子化了。在他复活以前，他在他的神性里是神的儿子，但在他的人性里却不是神的儿子。然而，行传13章33节告诉我们，基督的复活乃是一个出生。在他的复活里，他被神升为神的长子。基督的复活乃是一个团体婴孩的伟大出生，包括基督和他一切的信徒。他作为人子，被神升为神的长子。现在，作为神的长子，他是既神圣又属人的。他有两种性情，神圣的性情和属人的性情。希伯来1章6节说，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他不仅是作为独生子而来，乃是作为神的长子而来。这也是基督复活的产品。基督的复活产生了神的长子。基督作为神的长子乃是一个模型，使许多儿子模成他的形象。他若不是属人的，我们这些人又怎能磨成他的形象？他若不是属人的，就不会有属人的形象。但今天他既是神圣又是属人的，他是神，有神的样式，神的形象，他也是人，有人的形状，人的形象。他是神圣而属人的，我们是属人而神圣的。这样，我们就能磨成他的形象。他是母子，我们是大量生产，成为神许多的儿子。因此，基督的复活也产生了神许多的儿子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基督作为复活的生命，重生了他所有的信徒。基督的信徒乃是他的弟兄，他的弟兄就是神许多的儿子。这样，基督就成了我们内在的生命。他是神的长子，他也使我们成了神许多的儿子。神许多的儿子就是神家中的成员，成为神的国和神宝贵的基业。在基督复活以前，神有家，但那个家里没有小孩。在基督复活以前，在某种意义上，神没有儿女。 神乃是借着基督的复活，生了长子和许多的儿子。因此，从那时起，神开始有了家。至终，这家成了神的国，而神的儿女，就是神的家人，成了神宝贵的基业。我们作为神许多的儿子，乃是神的基业。唯有我们这些众子，神才算为他的基业。在基督的复活里，他作为一粒麦子，产生了许多子粒。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，基督这唯一的子粒，成了许多的子粒。一粒麦子撒在地里，就会长大，至终产生许多子粒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原初的子粒不复存在，但它却成了许多子粒。这许多子粒全部加起来，等于原初的子粒。基督既然在我们这许多的子粒里面，我们在哪里，他就在哪里。因此，他就成了我们。他是集合的子粒，我们是由他复活所产生的许多子粒。基督复活所产生的许多子粒，就是他的扩增。农夫是借着他们种子的扩增而为生的。他们将少量的种子撒到地里，三个月后收割，就有很大的收成了。那个收成就是种子的扩增。耶稣在地上，在圣地上行走时，他是唯一的子粒。但今天，请看看有多少基督在这地上，在地球各处的基督徒，不仅是以千计，更是以百万计。这就是约翰15章所说的葡萄树。这伟大的葡萄树遍布整个地球。召会就是作为他扩增的基督临前12:12，乃是真正的葡萄树。这也是基督复活的产品。这是基督的扩增、繁增与富余。再者，这许多子粒做基督的扩增，乃是他身体一个饼的组成成分。每一个主日，我们都来到主的桌子前，有分与饼。那饼首先表征基督物质的身体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。借着他释放生命的死，并用他分赐生命的复活，基督产生了一个团体的后裔。作为他的魂劳苦的结果，他在他的复活里必看见后裔，便心满意足。以赛亚53章10节下半说，他使自己成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。就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，基督使自己成为赎罪祭，乃是与他的钉死有关。这是原因，结果乃是他在复活里看见后裔。这里的后裔是单数的，指明这后裔是一个团体的后裔。这个团体的后裔还是所有的子粒，基督身体所有的肢体，基督所有的弟兄，神所有的众子。基督复活这个伟大的生产仍未停止，这个生产仍在继续。他已经产生了数以百万的圣徒，如今仍在产生。我们这些传扬福音的人就是接生的。我们出去接触罪人，就帮助加速这个生产。 所有借着福音而出生的人，都是这团体后裔的组成成分。这是借着基督扩增生命并释放生命的死，同着他分赐生命的复活所完成的。这复活产生了团体的后裔，作为他魂劳苦的结果，他在他的复活里看见了，便心满意足。我相信就在今天，当主耶稣看着我们时，他便心满意足了。我们是那后裔的一部分，我们是他劳苦之结果的一部分。这后裔就是基督的延续，为着延长他的年日。基督既借着活在我们里面而继续活着，所以我们乃是他年日的延续。这是使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在他手中亨通。这是要成就神的经纶。以弗所一章五节九节提到神所喜悦的事，神的经纶出于神的喜悦，神的分赐乃是要成就神的喜悦，就是产生许多儿子做基督身体召会的组成成分。这是神的喜悦。在全宇宙中没有别的事物，唯有召会能做神的喜悦。我们传福音时，仅仅拯救灵魂是不够的，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的传福音乃是产生一些东西做神的喜悦，使神快乐。一个灵魂得救，天上成千的天使都要欢呼。天使如此欢乐，因为这是神的喜悦。以赛亚53章10节下半说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复活基督的手中亨通。基督的手今天仍在运行做工运作，为着神的喜悦产生更多信徒。以赛亚53章11节说，基督要使许多认识他为那义者的人成为义的。今天只要一个人说，主耶稣，你是那义者，这位义者就进入他里面，使他成为义的。这不是仅仅客观的称义我们，乃是主观的使我们成为义的，就是活在我们里面，并从我们身上活出来，使我们成为义的。这是从我们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主观的义，不是借着我们而有的，乃是借着基督这复活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而有的。复活的基督作为信徒的生命，乃是新人的一切肢体，又在一切肢体之内。在基督复活以前，赐生命的灵，神的长子，死人中的守生者，神许多的儿子，许多子粒，召会基督的身体，新造以及新人，都不存在。这一切项目乃是借着基督的复活所产生的。新人是基督复活所产生的一个项目，这新人是神的新造，就是召会。这新人照着神的喜悦完成神新约的经纶。基督的复活产生了以下的项目。一，成为肉体的基督，成了复合终极完成并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。二，居首位的基督，成了从死人中的守生者，使神的新造有新生的起头，并做身体的头。三，神的独生子，在神性和人性里升为神的长子。四，神的许多儿子， 成为神的家人，做神的国。五，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新人的一切肢体，又在一切肢体之内。这些事都是基督的复活所产生的。这是按照神圣的话对包罗万有之基督的启示。虽然以赛亚只写了数行字论到在复活里的基督，他的写作包含了以上所说的各点，就是使徒保罗对基督的复活所做的解释和说明。